小音诞生在一个重力衰退的世界。他出生的那天，母亲在分娩的阵痛中，起初以为那些漂浮的尘埃只是错觉，直到十刹那后，大概是眨三次眼的功夫，才发现屋顶的瓦片正慢悠悠地往下掉，这才惊觉有些变化早已越过产房的墙壁，蔓延到了整个世界。但母亲向来是从容的。后来小音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决定去世界边缘追寻风的踪迹时，母亲只是站在门口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襟。
要成为像母亲那样沉着的人啊，
小音常这样想。可他偏偏是个爱操心的性子，小音从小就表现得十分特别。当别的孩子在给画纸填色摆弄人偶时，他总喜欢仰头看天，伙伴们总是好奇地问他，
你在看星虹吗？
星虹是飞船亚光速飞行时星光被拉成的彩绸，大人们说那是宇宙的裙摆，而小音总是回答道，
我在看风。
可是风哪能看见呢？渐渐的，大家没人再愿意跟这个奇怪的小孩说话。就这样，又过了几个穆忽利多，小音长大了，差不多也到了春心萌动的年纪。儿时的伙伴们像雨后的藤蔓，一个个窜得老高，他们热衷于和异性交往，而说到小音还是老样子，只要看到他一个人仰卧在草地上，那他肯定就是一直在仰望天空。渐渐的，小音发现在他们的世界里，风是从无限高的遥远地方吹来，然后朝着世界的边缘吹去。他们的世界的形状就像一个圆形的碟子，风从上空注入这个碟子的整体，因此在世界的中央地区得以形成一个飓风的凹槽，而风从凹槽上部划过向世界的边缘吹去。飓风凹槽内部的风力则很弱，而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正好位于凹槽之下。另外，越靠近世界的边缘，风力就会变得越强，而到了边缘地区，强烈的阵风可以把一切卷走。慢慢的，小音的脑子里产生一个问题，风是会一刻不停地吹下去，还是将会在某个时刻止息？他找来一个单摆，发现单摆的摆动周期在慢慢变长，因为当单摆的摆角足够小的时候，其摆动周期与重力的平方根成反比。所以说，他们的世界的重力的确一直在不断衰退，尽管衰退的速度很慢，大人们故意装出毫无察觉的样子来欺骗自己而已。变化并未停止，衰退依然在继续。
如果我计算正确的话，再过三个穆忽利多，重力将会降为零，
现有的物理法则将会消失。说到物理法则的消失，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比如三体中的水滴，又比如与三体联名的充电器酷泰科十号超级电能充 mini。 所谓水滴速度很快，但十号超级电能充的充电速度更快，它体积小巧却能量巨大，身形单一却功能齐全。2025年酷泰科重启太空系列，延续水滴科技美学。当别人还在谈论三体水滴的时候，我们已将它握在掌心。太空系列三体联名版8月7号正式开售，请不要错过哦。
自那以后，又过了两个穆忽利多，此时的变化已经十分明显，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一目了然。飞扬的沙尘在空中浮上几个刹那也不会下落，连那些没长翅膀的小动物们也开始随风飘舞。孩子们两手各执一把团扇，兴致盎然地打起了模拟空战，而镇上的成年人却并不乐观。他们每次碰面时都会谈及对此现象的不安，并商讨应对之策。两个穆忽利多后，变化再也藏不住了。沙尘在半空悬着，没翅膀的兔子被风吹得像蒲公英，孩子们举着团扇空战，大人们却聚在长老家里，愁得烟袋都灭了。
到底该怎么办？
长老敲着桌子，
先说说发生了什么吧。
有人提议，
几个穆忽利多前不是派过调查队去边缘吗？报告呢？
在图书馆。
有人答，
我看过，说世界像张薄煎饼。
薄煎饼？那谁拖着他？
小音突然开口。他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个子已经快进门框了。
小孩子出去。
我17了。
小樱往前走了一步，下一个木户利多怕是等不到了，半个木户利多后重力就没了。众人哗然。小樱铺开一卷纸，上面画着条往下斜的线，横轴是时间，纵轴是重力，这条线再延下去，半个木户利多后就碰到底了，重力为零，
说不定到时候就停了呢。
有人嘴硬，停了最好，可万一不停呢？小音的声音很稳，万一重力变成负的，天地倒过来呢？那时候物体漂浮，地面碎裂，尘埃弥漫，若重力逆转，风压将难以支撑生命，可能导致持续坠落。会场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最后长老叹了口气，
唉，你说怎么办呢？
于是小音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算重力发生逆转，其绝对值也不可能急剧地发生变化，其中一段时间可以看作失重状态，而这种状态将会持续数个刹那，因此他们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将运输工具固定在因剥离而露出的世界岩盘上，这样在重力逆转之后还能继续生活下去。第二种方案，去世界内侧，因为这个世界整体上呈圆盘状，眼下世界的内侧应该正好处于天地倒转的状态，如果重力的方向颠倒过来，那这回该轮到他们这侧变成世界内侧了。第三种方向，造大飞船离开这个世界，在航行过程中如果发现了适合生存的其他世界，就在那里定居。虽然大人们争论了很久，但貌似他们好像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终小音的建议被通过了，会议决定将尝试全部三种方案，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留在原处的一号方案将被优先实施，其次是移居到世界内侧的二号方案，而逃离这个世界的三号方案被留到了最后。而且会议决定是否参与实施二号和三号方案完全遵照个人的意志，如果参与者太少，方案本身将毫无意义。同时针对可能出现的世界变化，也制定了三套飞船方案。一号方案准备十艘可载万人的飞船，假设环境无巨变，注重坚固性和短期生存物资。二号方案有50艘载十人的小型飞船，应对重力逆转，需在地表安定前飞行并固定于世界边缘，强调速度和抗冲击力。三号方案的飞船安全系数低，针对世界崩坏的情况，成员均为乘务员。小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三号方案，因为他想去找到风的故乡，找到他们生存在宇宙中的意义。母亲虽万般不舍，却还是像当年支持父亲那般支持小樱，因为他知道小樱的个性和他父亲简直一模一样。临行前，母亲告诉小樱，如果世界并未崩坏，你要马上回到这里哦。母亲的话音里透着悲伤，如果世界当真发生了大灾变，你就把妈妈忘掉吧。他递给小樱一个旧信封，这是你爸爸留给你的信，本想等你成年再给的，信里的字迹有些潦草，像被风吹得歪歪扭扭。
小樱，爸爸在世界内侧，这里的山脉是往下凹的，像倒扣的碗，中心有根巨大的光柱，比世界还粗，植物绕着光柱长，像圈花环，我们遇到了光团会变形的，会闪信号，他们说来自本源之地，风对他们是毒药，他们像电离的风，一碰高速风就散了。我猜重力消失后会有强磁场裹住世界，要是没准备，我们和光团都会有麻烦，我得再去确认。
母亲在一旁默默地哭泣，小樱攥着信纸紧咬双唇，抬起脸颊，她快速地冲出家门。
长老，飞船外壳要用能变超导的材料。
重力消失前的最后几个刹那，镇上牵满了绳索，人抓着绳子走，像挂在蛛网上的虫。小樱登上三号方案的飞船时，身体已经开始飘，咳嗽一声都能撞到天花板。
出发，
船长喊道。
等等，火箭燃料要省着，重力逆转前会有代替光柱的东西出来，我们能用它。
有人骂他疯了，船长却决绝地按住了按钮，
信他！
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尖叫起来，金属窗框带电，皮肤像被针扎，飞尘突然往下掉，又猛地往上冲，在半空打着旋。
切换超导！
小音大喊，哐当，所有人撞到天花板，飞尘砸在船身上，像暴雨打窗，但下一秒，一切都停了。飞船悬在离世界10万千米的地方，被红光裹着。小音从舷窗望出去，风和磁场正在打架，风想往上推，磁场想把风赶出去。
下面有足够的风和物质，能建新城，
船长说。小音举起望远镜，地表的城镇没了，露出光秃秃的岩盘，十艘一号方案的飞船歪歪扭扭贴在上面。
还有风，磁场把风困在地表附近，绕着世界转呢，我们有时间救他们。
船长笑了，
等救完人，你也该成家了吧。
小音拖着下巴，或许吧，但得先去世界内侧把爸爸找回来。而在更遥远的宇宙里，一艘光帆飞船正在减速，它的人工智能突然醒了，发现飞船后方的等离子体里竟有一群会通信会繁殖的东西，那是个刚诞生的文明。人工智能想了想，向故乡发了条报告，然后又睡了过去。他不知道那个文明里会不会也有个仰头看风的孩子。